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睇咗七日嘅家谱，
我们看了七天的家谱。
今日仍然都系家谱，
今天还是家谱。
家谱有啲咩特别呢？
家谱有什么特别呢？
家谱牵涉到人，
家谱牵涉的人，
亦都牵涉到地，
也牵涉到地。
更重要嘅咧，系牵涉到个约。
更重要的是牵涉到他的约，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神和百姓立约，
神和百姓立约，
就是让他们是子孙繁多，
就是让他们子孙繁多，
并且住在应许之地，
并且住在应许之地，
所以人和地，
所以人和地
同约紧紧扣在一起，
和约紧紧地扣在一起。
今天去看这个家谱的记载方法，
今天我们看这个家谱的记载的方法。
我哋见到咧，佢系由南至北一路咁记载上去嘅。
我们看到它是由南到北一直记上去。
如果你望一张地图，
如果我们看一张的地图，
呢张地图咧就俾我哋见到。
这张地图让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章开始咧就记载到南面。
第四章开始记载到南面。
就系咧犹大支派同埋西面支派。
就是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
然后咧佢用逆时针方向咧向上咁样记。
然后他用逆时针的方向向上记载。
第五章就系记载到东面约旦河东嘅两个半支派。
第五章就记载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
所以有马拿西啦、加德啦，同埋系流便支派。
所以有马拿西、加德和吕便支派。
第六章就翻去记载到祭司。
第六章就有回头记载祭司。
历代志最关心嘅系乜嘢咧？
历代志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点样重建圣殿嘅崇拜？
就是怎样重建圣殿的崇拜。
而要重建圣殿嘅崇拜，
而要建立圣殿的崇拜，
自然要记载两个重点。
自然要记载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系关乎祭司利未人。
第一个重点是关乎祭司利未人。
第二个重点咧就系建殿嘅大卫。
第二个重点是建殿的大卫，
所以这个记载第六章就讲翻呢一个祭司利未人，
所以第六章就讲到祭司利未人，
然后第七章咧就开始记载到北面同埋中部嘅支派，
然后第七章就记载北面和中部的支派，
有以撒加啦，
有以撒加，
拿弗他利啦，
拿弗他利，
亚切。
亚瑟，
马拿西，
马拿西，
以法莲，
以法莲，
仲有佢开始记载到便雅悯支派，
还有记载到便雅悯的支派。
落到嚟第八章咧，
到了第八章呢，
佢又继续记载便雅悯支派，
他又继续的记载便雅悯支派。
便雅悯支派好似咧被特别记载咗两次，
好像便雅悯支派特别被记载两次，
因为便雅悯支派里边出咗一个王。
因为便雅悯支派里面出了一个王，
就是扫罗王，
就是扫罗王。
他要衬托大卫，
他要衬托大卫，
必须要突出，先突出扫罗王，
必须要突出特勒，扫罗王。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又再一次记载便雅悯支派，
所以在这章里面再一次记载便雅悯支派。
这个就是那个记载的方式，
这就是记载的方式。
由南面开始逆时针这样上去记，
由南面开始逆时针的向上记载。
今日特别睇便雅悯支派。
今天我们特别看便雅悯支派。
似乎我哋从呢一章嘅经文咧，
那我们从这一章的经文呢？
似乎可以睇到原来便雅悯人有一种共同嘅支派特质。
似乎我们看到便雅悯支派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我哋可以了解唔同嘅人。
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的人。
譬如咧，中国嘅北方人同埋南方人嘅性格就好唔同啦。
比如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就大不相同。
东北人嘅性格咧又同咧北方人又唔同啦。
东北人的性格和北方人也有不同。
每一个地区嘅人都有佢嘅性格特质嘅。
每一个地区的人都有他的性格特质。
譬如香港人嘅特质系咩咧？
比如香港人的特质是什么呢？
睇小红书就会知啦。
我们看小红书就知道了。
香港人嘅特质起码。有三个
香港人的特质，起码有三个。
第一个喜欢孭背囊，
第一个喜欢背背包，
第二个喜欢穿波鞋，
第二个喜欢穿球鞋，
第三个行路好快，
第三个是走路很快，
第四个如果有的喜欢排队，
第四个如果有就喜欢排队。
这个就是每个地区的人都有他的特质的，
这就是每一个地区的人都有他的特质。
那便雅悯人有什么特质呢？
那便雅悯人有什么特质呢？
首先我们留意个地图呢，
首先我们留意一下地图。
便雅悯支派他住在哪里呢？
那便雅悯支派他住在哪里呢？
他住的地方在犹大山地和以法莲山地的中间。
他住在犹大山地和以法莲山地的中间。
所以佢系喺一个合场嘅地带当中。
它是一个合场的地带当中。
呢个地方塑造咗佢哋嘅民族性。
这个地方就塑造了他们的民族。
如果要生存呢？
如果要生存呢？
必须要打仗。
必须要打仗。
先至可以喺呢个合场地带里边咧保住自己嘅地方。
所以才可以在这个地带里面保住自己的地方。
便雅悯有咩特质呢？
那便雅悯有什么特质呢？
雅各喺呢一个创世纪第49:27咁样祝福佢。
在创世纪47那里祝福他。
49:27。
49:27。
佢话便雅悯咧系一个思掠嘅狼。
他说便雅悯是一个思掠的狼。
早晨要吃他的。
早晨要吃他的。
所吃他所找的。
吃他所抓的。
晚上要分他所夺的。
晚上要分他所夺的。
由雅各的祝福。
由雅各的祝福。
是不是看到这个支派是很善战啊？
就看到这个支派是不是很善战呢？
好像狼一样。
好像狼一样。
有一个群体。
有一个群体。
早晚都要去抢些东西回来的。
早上晚上都要抢一些东西回来。
我们透过这一章就会看便雅悯支派的性格。
我们透过这一章就能看到便雅悯支派的性格。
而这一章整个焦点在哪里呢？
这一章的整个焦点在哪里呢？
就是有守约还是没有守约。
就是有守约到没守约。
所以我给他的标题就是胜败的关键在守约。
所以我给的标题胜败的关键在守约。
好，我们看经文。
我们一起看经文。
一开始记载到便雅悯支派。
一开始就记载便雅悯支派。
便雅悯支派有哪些人呢？
便雅悯支派有什么人呢？
除了我们讲话扫罗王。
除了我们说到扫罗王。
然后他也有一些其他 的重要人物。
他也有些其他的重要人物。
我们先看便雅悯的长子是比拉。
我们看便雅悯的长子是比拉，
次子咧就系亚实别，
次子是亚实别，
一路记载落去，
一直的记下去，
突然间记载到8:6，
然后到8:6，
佢做啦以弗嘅儿子作加巴居民嘅族长，
以弗的儿子做加巴族民的族长，
被掳到马拿辖，
被掳到马拿辖，
然后以弗嘅儿子乃曼，
以弗的儿子乃曼，
亚希亚，
亚希亚，
基拉。
基拉
亦都被掳去，
也被掳去了。
基拉就生咗乌撒，
基拉就生了乌撒，
又生咗亚希弗，
又生了亚希乎。
第6、第7节，
第六、第七节，
两段经文不都提到佢哋被掳去？
这两段经文就提到他们被掳去了。
喺历代志嘅记载当中，
在历代志的记载当中，
其实佢唔需要详细讲。
其实他不需要详细记载的，
因为呢本书嘅编辑同埋整理系喺被掳归回之后。
因为这本书的编辑和整理都是在被掳归回之后，
所以一提到被掳，
所以一提到被掳，
百姓都已经有一个集体嘅经验。
百姓就有一个集体的经验，
就是因为犯罪得罪神，
就是因为犯罪得罪神，
所以被掳，
所以被掳。
而他们读这卷书的时候，
而他们要读这卷书的时候，
他们已经从被掳归回了，
他们已经从被掳归回。
这个就是第一点了，
这就是第一点。
第一点1-7，
第一点是1-7。
历代志的记载很简单，
历代志的记载很简单。
他们犯罪得罪神，
他们犯罪得罪神，
所以被掳，
所以被掳。
但是当他们读的时候，
当他们读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了，
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了。
他们愿意悔改，
他们愿意悔改，
愿意哭泣，哭泣，
愿意哭泣，
愿意代求，
愿意代求。
所以人虽然背约，
所以人虽然被约，
结果是被掳到外邦，
所以就被掳到外邦。
但是当人愿意悔改，
当人愿意悔改，
神是守约的，
神是守约的，
神仍然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回转，
神仍然让他们有机会回转，
回去重建圣殿，
回到家里重建圣殿。
所以历代志上的记载是很含蓄的，
所以历代志的记载很含蓄的。
他没有去数很多的过犯，
他没有数算很多的过犯，
但他只是说那地他们被掳，
他只是说到我们被掳，
百姓心中有数，
百姓的心中有数了。
如果我们在软弱当中，
如果我们在软弱当中，
我们又很明白自己的祖先宗族所犯的罪，
我们又很明白我们的祖先宗族所犯的罪，
我们面对一些黑暗的咒诅，
我们面对一些黑暗的咒诅，
其实我们心中都明白，
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
神等着我们只做一件事，
神就等我们只做一件事，
就是悔改回转，
就是悔改回转。
当我哋一回转，
当我们一回转，
明白承认自己里边嘅黑暗，
明白承认自己里面的黑暗，
光就到啦，
光就到了，
然后人就可以归回啦，
然后人就可以归回。
呢个就系历代志好含蓄嘅记载，
这是历代志很含蓄的记载。
对当时嘅百姓嚟讲，
对当时的百姓来说，
对我哋嚟讲，
对我们来说，
我哋都好明白，
我们很明白。
读呢个家谱，
读这个家谱，
我哋好自然喺追求回应嘅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在追求回应的时候，
就进入咗追根嘅呢一个嘅阶段，
就进入了追根的阶段。
其实我哋就系知道，原来我哋得罪咗神。
其实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得罪了神。
我哋嘅列祖都得罪咗神。
我们的列祖也得罪了神。
所以除咗悔改，
所以除了悔改，
我哋冇第二条出路。
我们就没有第二个出路了。
但系悔改系咪一定得咧？
是不是悔改一定可以呢？
关键就系神嘅守约。
关键是神的守约。
吓，历代志最出名嘅系历代志下第七章。
历代志最出名的是历代志下第七章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悔改，
若是悔改，
祷告，
祷告，
寻求我的面，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转离他们的恶行。
神话我必从天上垂听。
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
这个就是第一大段里面我们所讲的。
这就是我们第一大段所讲的。
几时悔改？
几时悔改？
几时回转？
几时回转？
神的约继续有效。
神的约继续有效。
我们就可以归回了。
我们就可以归回。
去到第二段。
到了第二段。
继续见到有背弃盟约的事件出现。
继续看到有背弃盟约的事件出现，
八至到廿八节，
第八到二十八节，
佢哋背弃乜嘢盟约咧？
他背弃了什么盟约呢？
就系婚约，
就是婚约。
喺呢一段里边，
在这一段里面，
我哋见到有一个人物叫做咧撒哈列。
我们看到一个人物叫撒哈列。
第八节，
第八节那里，
撒哈列休他两个妻，
撒哈列休他两个妻。
已经有两个妻啦。
他已经有两个妻了，
他就休了这两个妻，
他就休了这两个妻，
一个叫户申，一个叫巴拉，
一个叫户申，一个叫巴拉。
跟住咧，佢就同第九节就同另外一个妻叫做何德同房。
然后第九节，他用另外一个妻何德同房，
系咪破坏婚约啊？
是不是就破坏婚约了？
三个妻，
三个妻，
系咪好注重婚约？
他没有注重婚约，
结果是什么的情形呢？
结果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结果出现了很多的悲哀，
结果出现了很多悲哀。
他后来第八节就说他在摩押生子，
然后第八节那里他在摩押生子，
所以有两个不幸，
所以有两个不幸。
第一个不幸就是没有守婚约，
第一个不幸是他没有收婚约。
第二个不幸就是离开了应许之地。
第二个不幸是他离开了应许之地。
好像失去了应许。
好像失去了应许。
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告诉我们知。
他告诉我们。
在这个背弃婚约的过程。
在这个背弃婚约的过程。
当然产生很大的艰难。
当然产生了很大的艰难。
还有咒诅。
还有咒诅，
但系呢有两个人物就系带动咗逆转。
但是有两个人物就带动了逆转。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吓讲到咧，户申就给呢一个以哈莲生咗以利巴力。
他的妻伊户户申给他生了儿子亚比户以利巴力。
吓，以利巴力系有两个不幸。
以利巴力有两个不幸。
第一个就系妈妈被休。
第一个是他的妈妈被休了，
所以他变成单亲家庭了，
所以他就变成单亲家庭。
他在家庭里面不完整，
他在家庭里面不完整。
他不单止是这样，
他不单这样，
而且他还在摩押地出生，
而且他是在摩押地出生的，
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
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
以利巴力他会怎样呢？
以利巴力他会怎样呢？
是不是从此就没什么盼望呢？
是不是从此就没有什么盼望呢？
但系竟然十二节咁讲，
十二节那里竟然说到，
以利巴力嘅儿子叫希伯，
以利巴力的儿子叫希伯，
米山，
米山，
沙麦，
沙麦，
沙麦就建立咗阿拿同埋罗德两座城，
沙麦就建立了阿拿和罗德两座城。
这个历代志记载到蒙不蒙福是很简单的。
历代志记载蒙不蒙福很简单。
有没有后代？
有没有后代？
得不得到土地？
得不得到土地？
那就是说这个以利巴力突破了他的艰难了。
这伊利巴利就突破了他的艰难，
他有后代了，
他有后代，
然后他也都建立了两座城了，
然后他还建立两座城，
同埋附近的村庄，
还有旁边的村庄。
伊利巴利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伊利巴利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神是创造者，
神是创造者。
原来他突破这个艰难的重点，
而他突破这个艰难的重点，
他翻翻去找创造者，
他回去找创造者。
就算有家庭破裂的艰难，
就算有家庭破裂的艰难，
就算有在外邦成长的困境，
就算有在外邦成长的困境，
但是他仍然相信神，
但是他仍然相信神，
他是创造者，
他是创造者，
他是守约的，
他是守约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
他的生命竟然可以生养众多，
他的生命竟然可以生养众多，
突破困境，
突破困境。
何时我们捉住神的约？
什么时候我们抓住神的约？
困境里面都可以继续成长的，
困境里面都可以成长。
有时在地下行路见到那些街砖那里有些花生了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在地上旁边看到有小花生出来了。
为什么可以生命力这么坚强呢？
为什么生命力那么坚强呢？
相信神的约，
相信神的约。
所以以利巴力可以突破，
所以伊利巴利可以突破。
第二个人物是十三节，
是第二个人物是十三节那里。
比利亚，
比利亚
啊，比利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比利亚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在祸患当中，
在祸患当中。
咁即系话，原来佢嘅出生系喺祸患当中生嘅。
所以他的出生是在祸患当中生的。
点解会改呢个名呢？
为什么会改这个名字呢？
要翻到琴日嗰张经文，
要回到昨天的经文，
历代至上嘅七章廿一节。
历代之上七章二十一节，
啱啱头先有打到出嚟嘅经文，七章历代至上嘅七章廿一节，
七章二十一节那里，
同创世纪四十九章廿七节一齐嘅嗰节经文，
和创世纪四十七章是连在一起的。
里边讲到咧，以法莲，
那里说到以法莲
就生咗以谢，
就生了以谢，
以列。
以列，
以谢和以列是两兄弟，
以谢和以列是两个弟兄。
这两个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
这两个人下去夺得加特人的牲畜，
就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
就被本地的加特人杀掉了。
所以一日之内就死了两个仔了，
所以一日之内就死了两个儿子。
到后来呢，去到七章廿三节，
到了七章二十三节，
以法莲与妻同房，
以法莲与妻同房，
佢个妻就怀孕生了一子，
他的妻就怀孕生了一子。
以法莲因为家里遭祸，
以法莲因为家里遭祸，
就帮个仔改名叫做比利亚，
就帮这个儿子起名叫比利亚，
因为家里遭祸，
因为家里遭了祸，
所以个仔个名就叫在祸患中。
他的儿子就是在祸患中，
所以他出世是不是真的很艰难啊？
所以他的出生是不是很艰难？
他带着他一家的阴影，
他带着一家的阴影，
一家在同一日丧两子，
一家在同一日就丧失了两个儿子，
他的名字成为了一个阴影，成为了一个记号，
他的名字就成为一个阴影，成为一个记号。
那他一生是不是就在祸患中呢？
他的一生是不是就在祸患中呢？
但是八章十三节，
但是在八章十三节那里
就讲翻另一个故事，
就讲回另外一个故事。
又有比利亚和示马，
又有比利亚和示马，
是亚雅伦居民的族长，
是亚雅伦居民的族长。
特别留意这一句，
特别我们要留意这一句，
是驱逐加特人的，
是驱逐加特人的。
他两个阿哥就是被加特人所杀的，
他两个哥哥就是被加特人杀掉了。
他一生的记号就是在祸患中，
他一生的记号就是在祸患中。
两个哥哥被加特人杀死了，
两个哥哥被加特人杀掉了。
但现在是不是一种很大的逆转啊？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逆转？
他竟然可以在那里成为族长，
他竟然在那里可以成为族长，
然后去驱逐加特人，
然后是驱逐加特人。
透过这两个人物，
透过这两个人物，
我们就看到一种很强的逆转，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强烈的逆转。
生命总会有很多艰难，
生命总会有很多艰难。
到底我有没有捉住上帝是创造者？
到底我们有没有抓住上帝是创造者？
系，我有冇捉住好似呢一个嘅比利亚嗰个嘅呼求？
我们有没有抓住比利亚的呼求？
喺患难中我要逆转。
在患难中我要逆转。
我要赶走我生命当中嘅加特人。
我要赶走我生命当中的加特人。
加特人好似一个受伤嘅记号。
加特人好像一个受伤的记号。
加特人好似一个伤痕。
加特人好像一个伤痕。
呢度伤痕好深嘅。
这里的伤痕很深。
因为两个哥哥同一日被杀。
因为两个哥哥同一天被杀掉。
但是比利亚没有向这个伤痕妥协。
但是比利亚没有向这个伤痕妥协。
他不会说以后你不要再跟我提起加特人。
他没有说以后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加特人。
他勇敢说有加特人的地方我就去攻。
他勇敢地说有加特人的地方我就去攻。
有神给我应许之地我就去打。
有神给我的应许之地我就去打。
我要赶走我生命当中的加特人。
我要赶走我生命当中的加特人。
神今天都要透过追根。
神今天也要透过追根。
帮助我们赶走我们里面的加特人。
帮助我们赶走我里面的加特人。
带来伤害的。
带来伤害的。
留下伤痕的。
留下伤痕的。
神都要帮助我们做洁净。
神都要帮助我们做洁净。
全然得胜。
全然得胜。
这个就是第二大段。
这就是第二大段。
到底便雅悯人有什么特质呢？
到底便雅悯人有什么特质呢？
便雅悯人很善战。
便雅悯人很善战。
但是便雅悯人有时会很冲动。
但是便雅悯人有时候有冲动了。
很鲁莽。
很鲁莽。
好像扫罗那样有时会鲁莽。
好像扫罗那样有时候会鲁莽了。
八章二十一节记载到便雅悯支派另外一个很鲁莽的人。
八章二十一节那里记载一个便雅悯里面很鲁莽的人，
就是叫示妹，
叫示妹，
就是当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
当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
这个示妹就出来咒骂大卫，
这个示妹就出来咒骂大卫了，
是不是很鲁莽呢？
是不是很鲁莽呢？
当大卫得胜回来，他就第一个出来道歉认罪，
当大卫回来，他又第一个出来道歉认罪，
结果都是没什么好下场。
结果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所以便雅悯支派有两面。
所以便雅悯支派有两面。
好善战。
很善战。
但有时会冲动。
但有时候有冲动。
好勇敢。
很勇敢。
但有时变得很鲁莽。
但有时候又变得鲁莽。
他们有两面。
他们有两面。
他们很擅长为神征战。
他们很擅长为神征战。
我们性格里面都会有两面。
我们的性格里面也会有两面。
每一种性格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每一种性格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怎样善用我们的优点？
怎样善用我们的优点呢？
改变我们的缺点呢？
改变我们的缺点呢？
便雅悯里面有第一个士师。
便雅悯里面有第一个士师。
就叫以弗。
叫以户，
他是左手便利的。
他是左手便利的。
他刺杀了伊基伦王。
他刺杀了伊基伦王。
新约里面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便雅悯人。
新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便雅悯人。
早期很冲动。
早期很冲动。
逼迫基督徒。
逼迫基督徒。
后来开始变得很有爱心，很有忍耐。
后来变得很有爱心，很有忍耐。
这个就是以前叫扫罗，后来叫保罗。
这就是以前叫扫罗，后来叫保罗的人。
所以便雅悯支派很特别的。
所以便雅悯支派很特别。
他们好像被神拣选。
他们好像被神拣选。
在会幕，在圣殿当中有他们的一份。
在会幕，在圣殿当中有他们的一份。
去到第三大段。
到了第三大段。
扫罗违约。
扫罗毁约，
杀害基遍人，
杀害了基遍人。
十九廿九节去到第三十二节，
二十九到三十二节。
扫罗毁约，
扫罗毁约。
呢、这个讲到咧第廿九节，
这里第二十九节说到
有基遍人住喺基遍嘅父亲耶利。
有基遍人住在基遍的父亲耶利，
他的妻呢名叫玛加，
他的妻子叫玛加，
他的长子呢就叫做亚伯顿，
他的长子叫亚伯顿。
然后头先讲廿八节呢，
刚才说到的二十八节
是住在耶路撒冷，
是住在耶路撒冷。
跟住一路讲到基遍人，
然后又一遍说到基遍人，
第三十二节。
第三十二节，
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
在耶路撒冷的对面居住。
一讲到基遍人，
一讲到畸变人，
我哋自然就会联想一段嘅历史。
我们自然就会联想一段的历史。
喺撒母耳记下嘅第廿一章第一节。
第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第一节。
啊，扫罗年间咧出现饥荒。
扫罗的年间出现了饥荒。
吓，喺饥荒嘅时候，这个大卫啊，大卫年间，大卫就问神啦。
在大卫年间，大卫也问神了。
啊，点解会有饥荒呢？
为什么会有饥荒呢？
喺撒母耳记下廿一章。
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
廿一章嘅经文。
二十一章的经文。
系，经文里边就讲到大卫求问。
经文里面就提到大卫求问。
吓，点解会有饥荒？
为什么会有饥荒？
耶和华就说啦。
耶和华就说。
呢个饥荒系因为扫罗同佢流人血嘅罪。
这里说到扫罗和他流人血的罪，
就是他们杀死了畸变人，
就是他们杀死了畸变人。
原来这些畸变人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
原来这些畸变人和以色列人立约的。
扫罗呢就竟然大发热心，
扫罗就竟然大发热心，
不守约，
不守约，
杀灭了他们，
杀灭了他们，
杀了很多人，
杀了很多人。
所以神就追讨这个违约的罪，
所以神就追讨这个毁约的罪，
就出现了三年的饥荒，
就出现了三年的饥荒。
透过大卫求问，
透过大卫求问，
神就启示这个问题出来，
神就启示这个问题出来。
所以历代志的作者，
所以历代志的作者
在这里这样记载，
在这里这样记载，
他们有共同的记忆，
他们有共同的记忆。
这件事很严重，
这件事很严重。
一提到畸变人，
一提到畸变人，
第一个就是约书亚，
就第一个就说的骗约书亚了，
又话佢哋系好远嘅地方嚟啦。
又说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
等约书亚同佢哋立约。
等约书亚和他们立约。
第二个咧就系扫罗事件。
第二个就是扫罗的事件。
啊，佢咧杀咗畸变人。
他们杀死了畸变人。
所以畸变人起嚟咧要复仇。
所以畸变人要起来报仇。
神亦都提醒佢哋。
神也提醒他们。
历代志好含蓄都冇去细数呢啲罪。
历代志很含蓄，都没有数算这些的罪。
但是呢，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民族记忆的。
但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民族记忆。
我们一讲到某一些字，某一些东西就会有那些典故出来。
我们一讲到一些的字，就可以有一些典故出来。
自然就是一个记忆。
自然就是一个记忆。
他们记得扫罗所犯的罪。
他们记得扫罗所犯的罪。
扫罗不守约。
扫罗不守约。
结果呢？
结果呢？
扫罗的家族就出现了问题。
扫罗的家族就出现问题。
还有很多的咒诅。
还有很多的咒诅。
所以守约很重要。
所以守约很重要。
历代志不停记载耶路撒冷。
历代志不停地记载耶路撒冷。
还有住在耶路撒冷对面。
还有住在耶路撒冷对面。
其实都要突出这个被拣选的地方。
所以就要突出这个被拣选的地方。
圣殿的所在。
圣殿的所在。
其实便雅悯人是很被看重的。
其实便雅悯人是很被看重的。
大卫将摩西的会幕。
大卫将摩西的会幕。
放在畸变。
放在畸变，
然后他将约柜运入去耶路撒冷的帐幕当中，
他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帐幕当中，
所以形成了两个敬拜中心，
所以形成了两个敬拜中心，
无论是畸变，
无论是畸变，
无论是耶路撒冷的大卫帐幕，
无论是耶路撒冷的大卫帐幕，
都是由便雅悯人看守。
都是由便雅悯人看守的，
所以便雅悯是被拣选的一个支派。
所以便雅悯是被拣选的，
他们可以这样看守会幕，看守约柜，
他们可以看守约柜，看守会幕，
甚至乎第一个君王由他们而出，
甚至乎第一个君王由他们而出，
可以见到神对这个支派的看重，
就看到神对这个支派的看重。
但这个支派如果性格不改变，
如果这个支派的性格不改变，
如果停留在那种狼的掠夺，
如果停留在那种狼的掠夺，
冲动，
冲动，
凭血气，
凭血气，
行事鲁莽，
行事鲁莽，
结果呢？
结果呢？
就被取代了，
就会被取代。
去到第四大段，
到了第四大段，
大卫守约，
大卫守约，
善待米非波设，
善待米非波设，
三十三节至到四十节，
三十三到四十节。
这里就提到是扫罗的家谱，
这里提到扫罗的家谱，
去到第九章又会再提一次，
到第九章还会再提一次。
利以生基士，
利以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单，
扫罗生约拿单，
就是和大卫立约的那个约拿单，
就是和大卫立约的约拿单。
跟着呢，第三十四节，
然后第三十四节，
约拿单的儿子叫做米力巴力，
约拿单的儿子叫米利巴利，
在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就叫米非波设，
在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叫米非波设。
米利巴利就生米迦，
米利巴利就生米迦，
一路就生下去，
他一直就生下去了。
这里特别要讲点什么呢？
这一直要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讲到大卫怎样守约，
就是说的大卫怎样守约。
大卫曾经和约拿单立过约，
大卫曾经和约拿单立过约。
约拿单是一个君子，
约拿单是一个君子。
约拿单的个胸襟好广阔，
约拿单的胸襟很广阔。
他是王位继承人，
他是王位的继承人。
而大卫呢，竟然威胁到王位，
但是大卫已经威胁了王位。
但约拿单怎样呢？
那约拿单怎么能办呢？
竟然同大卫立约，
竟然和大卫立约。
他睇得出神要高立大卫，
他看得出神要高立大卫。
然后呢，佢话我哋要彼此纪念。
他就说的，我们要彼此纪念。
你德国嘅时候你要纪念我，
你德国的时候你要纪念我。
当大卫即位啦，
当大卫即位了，
他就开始纪念找回约拿单的后代，
他就开始纪念找回约拿单的后代，
就找到一个叫米非波设，
就找到一个米非波设。
我们看一段参考的经文，
我们看一段参考的经文，
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
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
有一段的参考经文，
有一段的参考的经文。
大卫就说了，
大卫就说，
他同米非波设讲，
他和米非波设说，
你唔好惧怕，
你不要怕，
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嘅缘故施恩俾你，
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
将你祖父扫罗嘅一切田地都归还俾你，
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
你仲可以咧经常同我一同同席吃饭，
你也可以经常和我同席吃饭，
所以佢待呢一个米非波设好似王子一样，
所以他待这个米非波设。好像王子一样，
将佢嘅父祖父一切所有嘅嘢都俾佢，
将他祖父所有的一切都给回他。
所以大卫系咪守约啊？
所以大卫是不是守约？
当时这个米非波设因为好细个咧，啲工人带住佢走烂嘅时候跌断咗只脚。
因为米非波设小时候走烂的时候，工人抱着他就掉了，瘸腿了。
咁所以咧，佢系瘸腿嘅。
所以他是瘸腿的，
但是呢，他的身份已经被提升到如同王子了，
但是他的身份就提升得如同王子。
历代志的撒母耳记下的九章七节就记载到他的身份的尊贵，
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七节就记载到他身份的尊贵，
可以经常和大卫一起吃饭，
可以经常和大卫同席吃饭。
但是历代志下九章十三节又再一个补充，
但是历代之下九章第十三节也做一个补充了，
前面已经讲了他是瘸腿的，
前面已经说到他是瘸腿的。
九章十三节，
九章十三节，
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
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
不需要流浪了，
不需要流浪，
不需要逃难了，
不需要逃难，
不需要怕大卫会追杀他了，
不需要怕大卫追杀他，
因为大卫可能会斩草除根，
可能大卫会斩草除根，
会消灭扫罗所有的家族，
会消灭扫罗所有的家族。
但现在安全了，
现在是安全的。
大卫不是这种人，
大卫不是这种人，
他住在耶路撒冷，
他住在耶路撒冷，
他常与王同席吃饭，
他常与王同席吃饭，
好尊贵，
很尊贵。
但是圣经又再补多一句，
但是圣经又补充一句，
他两腿都是瘸的，
他两腿都是瘸的。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突然间被这句说话很吸引，
突然之间被这句话吸引了，
就去停留下来默想，
就停留下来默想。
为什么会这样记载呢？
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
已经很风光，
已经很风光，
住在耶路撒冷，
住在耶路撒冷，
已经很有尊荣，
已经很有尊荣，
常与王同席吃饭，
常与王同席吃饭。
为什么临尾又要再补充说他两腿都是瘸的呢？
为什么后来又补充一句说他两腿都是瘸的呢？
其实瘸腿的部分在哪里呢？
瘸腿的部分在哪里呢？
在米非波设的心中，
在米非波设的心中，
米非波设心中瘸腿，
米非波设的心中瘸腿，
是米非波设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自卑，
是米非波设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自卑。
明明已经很尊荣了。
明明已经很尊荣了。
明明已经同王子同坐了。
明明和王子可以同席。
明明住在耶路撒冷了。
明明住在耶路撒冷。
身体是有软弱。
身体会有软弱。
两只脚是瘸腿的。
两只脚是瘸腿。
但是你已经恢复了身份尊荣了。
但是你已经恢复了尊荣的身份。
人原来最可怕的不是我们外面的。身体的问题，
原来人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身体的问题，
不是我们外面的残缺，
不是外面的残缺，
原来最可怕的是我们里面的残缺，
最可怕的是我们里面的残缺。
他两腿都是瘸的，
他两腿都是瘸的，
所以后来他的一部分土地就被另一个奸人拿走了，
所以他后来的一半的土地都被一个奸人拿走了。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里面的自卑，
那就是因为里面的自卑。
神要很大的鼓励我们，
神要很大的鼓励我们，
我们无论出身是怎样，
我们无论出生怎样，
无论成长怎样，
无论成长怎样，
原来我们都可以不用自卑，
原来我们都可以不用自卑，
因为我是万军的耶和华的儿女，
因为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儿女。
神给我们尊贵的身份，
神给我们尊贵的身份。
这里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这里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上一段是扫罗不守约，
上一段是扫罗不守约，
杀戮了基遍人，
就杀遍了基遍人，
所以后来扫罗王朝就告一段落了，
所以后来扫罗王朝告一段落。
而这一段呢，就是大卫善待米非波设，
这一段就是大卫善待米非波设。
守约那个精神在这一段里面不断出现，
守约的那个精神不断在这里出现，
所以神告诉我们，
所以神就告诉我们
守约，
守约，
我们会扩张，
我们就会扩张。
守约，
守约，
我们会蒙福，
我们就会蒙福。
神好善待每一个支派，
神就很善待每一个支派，
包括埋便雅悯支派，
包括了便雅悯。
就算他们不守约，
就算他们不守约，
神都是守约的，
神都是守约的。
所以在最后的几节圣经，
所以在最后的几节圣经，
第三十九同埋历代志上第八章。
历代之上第八章
第三十九同四十节，
三十九四十章
讲到他有很多的勇士，
讲到他有很多的勇士。
第四十节，
第四十节，
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
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
是弓箭手，
是弓箭手。
他们有很多子孙，
他们有很多子孙，
共有一百五十名，
共有一百五十名，
都是便雅悯人，
都是便雅悯人。
是不是神的怜悯啊？
是不是神的怜悯呢？
神仍然让他们生养众多，
神仍然让他们生养众多，
大能的勇士，
大能的勇士，
弓箭手，
弓箭手，
一百五十个，
一百五十个，
哇，一百五十个弓箭手，
150个弓箭手。
哇，如果我们都是号角手，
如果我们都是号角手，
150个号角手，
150个号角手，
围着这个奇妙，
围着这个奇妙，
是不是很壮观？
是不是很壮观？
我们应该可以搬到红馆聚会了，
我们可以搬到红馆聚会了。
神要恩待我们，
神要恩待我们，
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神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乎每一个家族，
甚至乎每一个家族，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地区
都有佢个民族性嘅，
都有他的民族性。
神要我哋认识自己，
神要我们认识自己。
便雅悯支派嘅优点，
便雅悯支派的优点，
勇敢，
勇敢，
善战，
善战，
唔容易屈服，
不容易屈服，
好坚毅，
很坚毅。
勇便雅悯支派嘅缺点，
便雅悯支派的缺点，
冲动。
冲动，
凭血气，
凭血气，
鲁莽行事，
鲁莽行事。
所以当转化咗嘅扫罗变做保罗之后，
当转化咗的扫罗变成保罗之后，
佢便雅悯人嘅缺点就改变咗啦。
他便雅悯的缺点就改变了。
佢便雅悯人嘅优点就继续存在。
他便雅悯人的优点继续存在。
佢勇敢善战，
他勇敢善战。
佢打属灵征战，
他打属灵征战。
然后咧，佢唔容易屈服。
然后他不容易屈服。
我要上告到去罗马，
我要上告到罗马，
我要一直去宣教，
我要一直去宣教。
他很坚毅，
他很坚毅。
去到后来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到了最后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
就是改变了的便雅悯人，
就是改变了的便雅悯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在神里面，
在神里面，
我们都可以变化气质的，
我们都可以变化气质，
认识自己的优点，
认识自己的优点。
神会用我们这些优点，
神会用我们这些的优点，
了解自己的缺点，
了解自己的缺点。
求主帮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也都透过人帮我们，
也透过人来帮助我们，
一同的成长，
一同的成长。
胜败关键在于守约，
胜败关键在于守约。
透过这段的经文，
透过这段的经文，
透过便雅悯支派，
透过便雅悯，
我们都可以更深认识自己，
我们也可以更深的认识自己。
虽然软弱，
虽然软弱，
但神有恩典，
但是神有恩典。
愿神兴起我们，
愿神来兴起我们，
都成为大能的勇士，
都成为大能的勇士。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